像弗朗哥的视频下面有人评论我，弗朗哥我实在不敢苟同。首先呢，我要承认弗朗哥掌权期间确实做过一些铁腕的事情，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要有一条坚定的主线，而不是抓住一个污点无限的放大。要看呢，弗朗哥活了82岁，这82年他这一生到底对不对得起西班牙这个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都要看他的对手到底有没有底线。就像我上次说的一样，当你面对没有底线的对手时，就必须拥有霹雳手段。第一，西班牙内战期间，左派共和军把本国70%的黄金储备送给苏联，以换取莫斯科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援助。他们一共运走了约510吨黄金呢，相当于西班牙银行黄金储备的72.6%。这都是从哥伦布大航海时代，甚至更早几百年，一代一代人积累下来的东西。你的祖先只是一帮泥腿子，所以你败起家来就不心疼，对吗？所以为什么说左派叫没有传承，只是一群慷他人之慨，没有建设思维，没有底线的面包虫。当时西班牙拥有世界第四大黄金储备，共和政府却把其中70%连夜运往卡塔赫纳港，拱手送给了莫斯科。510吨呐、啊！一个国家积攒数百年的家底儿，就这样漂洋过海被交到了约瑟夫手里。还有人为这帮鹰犬辩解，说这是战争无奈之举。但你只要自称形势所迫，就可以勾结外部势力掏空国家的家底儿了吗？我再问一遍，你的祖先是一帮泥腿子，所以你败起家来丝毫就不心疼，对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秦桧啊、赵明啊，是不是也都可以说自己迫不得已？第二，就是我一直说的，面对没有底线的敌人，就必须拥有霹雳手段。内战中真正率先突破人伦底线的不是弗朗哥，正是左翼共和军。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你做初一，我做15。内战爆发以后，左派控制区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西班牙红色恐怖，约有50000名保守派人士，军官啊、商人啊、知识分子啊、普通平民啊，死于法外处决，其中还有约6800名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修会成员遇害，其中包括10余名主教、数千名的神父、修士、修女。这些人根本没拿过枪，没上过战场，只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因为自己的身份，就被人从修道院和教堂里拖出来当场。1936年7月，保守派领袖卡尔沃索特洛遭左翼武装绑架并枪杀，这件事儿也是后来西班牙全面内战的重要导火索。当然最著名的就是1936年的帕拉库埃略斯大屠杀。当年的11月到12月，马德里的监狱不断进行所谓的转移，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军官、神职人员、普通平民被从牢房里带出来，他们被告知需要转移到其他监狱，结果卡车开出马德里之后，直接开到了帕拉库埃略斯的等地的那些荒野当中，2000多名政治犯、军官、神职人员和平民就被分批集体秘密处决，直接埋进了事先挖好的壕沟。当你敢率先把观点冲突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那就不要怪你的对手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你，最后逼出来的就是一个更加强硬、更加冷酷的弗朗哥。第三，弗朗哥虽然有瑕疵，但他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整个西班牙。他的朋友在战争当中越打越多，但左翼的朋友们却越打越少。内战结束之后，他没有让西班牙继续四分五裂，重新长期内乱，他维持了几十年的稳定。从1959到74年，西班牙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 6.5%， 经济增速在当时的发达国家当中仅次于东亚之珠日本，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西班牙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1947年他恢复了王国体制，正式指定胡安卡洛斯为继承人，这些安排为未来后来的推动民主转型铺平了道路，也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所以评价弗朗哥，你可以批评他的铁腕，但是如果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你不能只盯着一场11-1的足球比赛，更要看他最终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他结束了内战，整合了各派势力，维持了国家统一，创造了经济增长，甚至最后全身而退，把权力重新交还给了王室。最后呢，喜欢我的内容依旧给大家推荐下面这款西班牙进口的国际特级初榨橄榄油，平时可以用来凉拌呐、拌沙拉、炒菜、煎牛排，也可以用于日常的家庭烹饪，给孩子、给老人做饭都没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下面的链接。